话说千头万绪在心中打鼓
啊，
满腔疑惑胜半罐鸡汤。
嗯，
韭菜盒子我何言见主啊。
是啊，小龙蒸包你闷得发慌。
哎，
咋办？
那你们说。
五仁月饼伺候。
好嘞。
听众朋友好。
蒋园子好。
哎呦，您什么时候成听众朋友了？您不也应该说听众朋友好吗？
跳过一点嘛，这样我们进度可以快一点。你看我们现在进到第三季了，预备大概也是要做这么一打节目。
打谁呀？
先打自己再打别人。我们现在已经算是师出有名了，因为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节目呢？已经在我们的第零集里面应该是讲的比较清楚了一点。那么现在我们第三季呢，再回到教会这个题目啊，我们第一季的教会呢，留在这个艾克雷西亚的历史意义，建议听众朋友去现在的教会里面拆拆看，你觉得把哪些的东西拆掉以后，剩下的东西还能够叫教会。然后我们就离开了，去讲了这个新人旧人。那现在第三季我们再回到教会里面，现在流行的好多好多的名词用语啊，有的根本就是圣经里面找不到的，这些东西我们都需要先澄清一下，要不然这种问题根本就无法讨论。
对对对，我们最好 on the same page， 很多的词都需要讨论。那这么多话题，让我看看哈，我们到教会是干什么呢？
是首先应该要讨论的，然后按照顺序来的话，应该是就是先要把教会跟聚会这两个词分开来。
嗯，
这所谓的干什么呢？是在讲这个聚会的时候。聚会不是教会，教会不是聚会，教会跟聚会的关系，聚会跟教会的关系，这个哎呀，地方教会背景的人他们就把它讲得非常非常的严肃。我们这里呢，换一个角度来看看啊，问一个问题，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没有去想过的。我们都知道五旬节的教会第一个教会是耶路撒冷教会，就是彼得站起来讲道的那一次。啊，起先有3000个人，后来又有什么5000个人？哎呀，哎，他们有没有把自己叫做耶路撒冷教会啊？
那肯定没有了。
哎呦，你这么确定？
哎，不是很确定。
你听我讲过了是不是？
哎呦，我没有听您讲，您这些谬论呢，我也是不能常听的。
听了会有副作用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15节16节那个地方，他讲了，我要将我的教会，这个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啊，就是基督的身体啊，他却用了一个外国字，外国事，外国词，历史名词来形容他，就是埃克雷西亚。那以后呢，在其他的福音书也没讲，一直到了使徒行传，彼得他站起来讲到，那我们叫做耶路撒冷教会的开始，那边主要是犹太人，从各地来的。那彼得有没有把这个东西叫做教会啊？
彼得是没这样说，但是使徒行传里边有这个。
哎，使徒行传是第几章？什么时候讲到说耶路撒冷教会？
使徒行传11章。
这么后面吗？那个时候不是谁跟谁把他们房子卖了吗？
嗯。
结果他们就死在
亚拿尼亚。
哎，亚拿尼亚。
嗯。
他就死在彼得的脚前嘛。那大家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圣经怎么说的？
哦，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
哎哎哎，这个就是新约里边啊，除了主耶稣那个地方之外呢，第二次用到教会这个词。可是这个教会这个词是谁用的呢？谁用它来形容那一群人呢？
这是路加。
这是路加，路加是很以后的人呐，至少教会都有10几20年的历史了。那路加在这个时候他很可以用说啊，众门徒或者说同在一处的人啊，怎么说都可以。路加这时候他称那个耶路撒冷五旬节以来跟使徒待在一起的这个人群叫做教会，全教会的人。那这个教会上万人了可能哦，
嗯，
他们有没有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说全部都聚齐了，全部都聚齐了，那你想可能有哪一些的困难呢？
这个什么凡物公用，
凡物公用才不可能全部的人都聚在一起，因为人太多了。
嗯，聚集在一起树大招风了。
对呀，所以你看他们最能够聚的地方其实是圣殿的广场。 啊，就像彼得他们在所罗门的廊下，那就可以聚很多的人，因为希律造了这个圣殿啊，这个外院啊，一般他们讲圣殿，来到圣殿都是在外边，不真的是在那个我们所说的啊圣殿的会所的里边，而在外院，他弄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外墙，这外墙呢有走廊啊，可以摆这种跳蚤市场的。
嗯，
你比如说掀桌子也都在这些地方掀。使徒他们要聚会最大的场子就是这个了，因为你不可能上千的人聚在一个楼上，那都垮掉了，对不对？然后那个时候也没有我们现在的这种啊音响设备，反正有12个使徒嘛，还有好多跟过主耶稣的人呢，所以很多人可以教训他们啊。你看圣经前面讲说，在家中拨饼，不是说所有的人聚在一起，也不是说有这个叫会员名册啊，然后这个叫做耶路撒冷教会，他们可能根本就没有称自己为教会。
嗯，
尽管你那时候把彼得小下来说，哎，你们这个算不算教会啊？彼得说，哎呦，我想想看，这个名字听着有点熟哈哈啊，对对对，当主耶稣跟我讲过。
嗯，
但是在这个地方，基本上是犹太人的传统之地，所以你很快就看见他们说，这群人中间就有长老出来，这个长老出来是照着犹太人的规矩的，因为他完全没有告诉我们这个长老从哪里出来的啊。
这个长老肯定就是犹太人，他们像摩西那个时候有好多70个犹太长老。
对 对, 对，所以他们这个犹太人的教会啊，不真的是教会的典型，是后来路加这样说的，以后就把耶路撒冷这群人叫做教会，可是我们没有看见他们把自己叫做教会。甚至你去看这个雅各和彼得写的信，也都只一次提到教会这个词。雅各说请教会的长老来，那个也可以翻成说会众的长老来。雅各说人家到你们教会来呢，他反而说人家到你们的会堂来，有穿着好衣服的什么什么的。彼得说巴比伦的教会，有的译本根本就不是翻为教会，因为他用了一个阴性的词啊。连老约翰也只有在约翰三书提到教会，人家说他可能是因为在以弗所教会写这封信，所以这么说。他前面都说是太太，对吧？中文这样翻译的。虽然如此，但是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有没有聚在一起？有。是不是全教会聚在一起？恐怕不容易。
嗯，
信徒聚在一起的时候，如果他们不是同乐会啊，呵呵，他们就是听道啊、拨饼啊、祈祷啊或者团契啊这些事情，那个叫做聚会。
嗯，
那个聚集叫做聚会，整体呢叫做教会。那在耶路撒冷有没有称自己为爱克雷西亚都成问题。
教会在这里聚会呗。
啊，对对对，我们这群人在这里聚会就是了。所以当我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呢，到底应该干什么？就是你刚才的问题啊，我们这一群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干什么？这是首先需要澄清的啊。
吃饭吗？
那吃饭也是聚会，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嘛，那个难道不是聚会吗？那当然都是聚会。那聚在一起的人算不算教会？
聚在一起的人算不算教会？
对对，这个问题不是在钻牛角尖，这个问题很重要。嗯，
那是聚在一起的人，那当然算教会了。
哎，你要是只聚在一起一次，你算教会吗？
嗯，只聚在一起一次，那应该。嗯，不算吧。
不是，所以这就连到我们第一季的后来。我说，你把教会的东西拆拆看，是不是一定要登记了、立案了、有了牧师了、有了建筑物了才叫教会？如果不是的话，那聚在一起有什么样的特色让这一群人？
多少次算是教
会？啊，要这样说也可以，是照聚在一起的次数呢？是照聚在一起的这些人的彼此的关系呢？看你到底用什么来决定他是不是教会？为什么要先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呢？比如说大家很喜欢讲的啊，我们礼拜天到这里来敬拜，
那教会就是敬拜神的。
那我们聚会的时候，假如我不是在那个教会，不是在那个立案的地方，假如我们只是一群人一起在一起做类似的事情，算不算是敬拜？这是第一层的问题。
那当然，这不叫算不算，那就是啊。
这是第一层的问题。我们现在的观念就是说，你不到那个立案的、有规矩的、有建筑的、有特定时间的那一群人中间去，你不算是去教会。
什么叫立案的？
我还没明白。
就是跟政府登记的嘛。
那您说的这个就是中国的情况呗。
哎，这美国也是一样，美国你要说是一个教会，你一定要跟政府登记啊。
那是为了一些什么税啊这些东西。
嗯，不见得，这是两个事情。你可以登记一个宗教团体，但是宗教团体是不是要免税呢，是另外一个登记，那是跟国税局的。那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带了一个人信主了，那怎么办呢？就请他去教会。
是哪个教会
啊？对对对，请他去教会，带他去教会，送他去教会。那为什么要带他去教会，送他去教会呢？因为我的责任就了了嘛，对不对？那你跟我在一起，你要怎么赞美敬拜呢？你跟我在一起，你怎么十一奉献呢？那你跟我在一起怎么成长呢？
不奉献嘛。
所以我们就是要有一个教会，把他往那儿送。你到底是送到一个聚会呢，这门徒聚在一起的时候呢，还是送到一个教会呢？我们这个问题问的大家都有点烦了，是不是？
这个不能这么说，因为有的是教会，它是有教会之实，但是它不要教会之名，比如说某某聚会，对吧？
嗯，嗯，
但实际上就是个教会嘛。
他不叫教会，他叫聚会，他还是跟政府登记的一样的。那就是换个名字，
就是这个意思嘛，灌羊头卖狗肉不一回事吗？
哎呀呀呀，什么狗肉都出来了。
就是这个名字，这个就是个名字。
嗯嗯。
那你说那个什么这个北韩的对吧？
嗯。
原来那个叫什么？先是主席，后来是谁啊？元帅，然后这个叫将军，换汤不换药嘛，不都是那个头嘛？
好了，这个观念讲的够了，然后我们才能再去谈，在教会里面或者全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一些的活动。这个活动包括什么？主日敬拜。
对，还有叫主日崇拜。
主日崇拜，主日敬拜。诶，要问的问题有哪一些呢？
什么是敬拜？
什么是敬拜？敬拜是不是就在主日才是算是敬拜？这个信徒的敬拜。
这个常识啊。
问题常识都会搞混了。那信徒所谓的敬拜，是不是一定要到这个立了案、已经有人群、有历史的这个教会里边来？那来到教会就算是敬拜吗？你去了就算是敬拜神吗？这些都是问题。
显然不是啊。那有边敬拜边打呼噜的吗？
哇，
你有听过那种就是那种坐在教会里面的呼噜声此起彼伏，这就是为什么我每次都要坐前边，坐后边那都是呼噜啊。
嗯，
呼噜啊，就是呼噜啊。
我不跟你说吗？我也是开车开得好累，开到上面一个城去，哎呀，就开始祷告，我就开始打呼噜了。还好我那摇地声刚好把我一撞，我就醒过来了。
醒过来了，然后以为自己在讲道。
不是，我等一下就要上去讲道了，这不行啊！所以你看看，这个真的是千头万绪，你不知道从哪儿开始。因为不单是说来主日敬拜，还是来教会敬拜。你到了什么地方才算是来到教会？然后你有什么样的活动才算是敬拜？对不对？我们根本还没有谈这个敬拜的定义呢，这牵涉了好多事情。那你要开始整理这个问题的时候，第一个角度就是说，圣经有没有这样说？门徒在一起是敬拜神。新约圣经、旧约圣经当然有，他们到
新约圣经没有这么说，门徒要在一起才叫敬拜。
那新约圣经说的敬拜是什么？一定要去搜索一下，对不对？
对。
新约是怎么个用法？在哪些地方用了？他一共用了几次？他有没有把聚会叫做敬拜？这个？是吧？使徒行传用了好多次，但是它是用来形容他们还不认识基督的时候一种行为。
嗯，
斯蒂凡讲的话嘛，你们抬着摩洛的帐幕和这个我一直搞不清楚，是和理翻神的心，还是说和理翻神的心？
那肯定是和理翻神嘛，理翻神是
那个东西是他们所谓敬拜的对象。这个敬拜呢，在这里就是一种拜偶像的意思，或者是还不真认识基督的时候，他们对神的一个态度，一个那种敬畏之心。就讲到吕底亚卖紫色布匹的，他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对吧？然后保罗到雅典是说，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所以这些话其实不是一个非常正面的话。他们还不认识基督的时候叫做敬拜神，用这个形容一个我们就今天所说的慕道友或者是那些拜偶像的人的他们的态度，他们的行为，对吧？你看这罗马书是一样的讲法，他说敬拜侍奉受造之物， 对不对？那唯一第一次他在哥林多前书啊十四章那个地方讲，他说你们要是都说方言的话，人家进来都没有人听懂你们在说什么，叽里呱啦，人家进来以为你们都疯了嘛。但是你们要是都做先知讲道，而且讲的呢很咋地，那个还不认识神的人，他心里的隐情就显露出来，这个显然是圣灵的工作，必将脸伏于地敬拜神啊，这是一个正面的话。这不是讲那些弟兄姐妹在一起的行为叫做敬拜，是这个人被福音折服了，他就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所以你看他都不是讲这个某一种的行为，不是说聚会叫做敬拜，我们都还没看见这件事呢。
但是我们也没有说是弟兄姐妹在一起才叫敬拜神。
哎，那你为什么要把它叫做主日敬拜或者主日崇拜呢？你为什么不说主日聚会就好了？
就是对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拿着这张周报，上面写着主日崇拜嘛，就是我来崇拜嘛，他也来崇拜嘛，对吧？不能这么理解。
他当然这么理解，因为你跟他讲，我们来主日就是为了要敬拜神，你难道他们领会的人不这么说吗？你来的就叫做敬拜嘛。
对呀、啊，你敬拜你的，我敬拜我的嘛，我们敬拜的是这
个。那顺便讲一讲，一般呢，老头出去带聚会总是要欺负人的。哥林多前书这个十四章刚才讲了这件事情，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一个聚会，就是大家都讲，然后福音朋友就一下子他心里面受感动，他就脸伏于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的，你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
那显然没有，福音派的可能有吧，反正我是福音派教会没觉着，没见过。
灵恩派教会讲方言了、啊，这里所说的他们这个，你们都说的是舌音，都说的是外邦的话，人听得懂啊。这里他讲的是很清楚的，你们这几个人聚会，一聚会你都不用干什么，那个人一进来啊，他就会发现说神真的在你们中间，而且是脸伏于地完全被折服的样敬拜神。所以我一这么问的时候，人家不但说没有，还哈哈笑。
笑什么？
哎，他一笑就糟了，一笑我就把脸一板了，我说你们为什么笑，不要笑，要哭，坏不坏？
坏，可坏了。
弟兄姐妹就知道了吗？对吧，这种事情，哎，我们把它当笑话听，你看看。那剩下只有几个地方了、就在教会书信里面保罗讲的，他说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肉体、对不对？所谓的以神的灵敬拜，不是一种聚会的敬拜，是你这个人在神面前的生活，你在神面前的态度，也就是主耶稣讲的嘛，神是个灵，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而且你们拜他的时候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啊！既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为什么要在你们教会的主日的周报上写说大家来主日敬拜呢？
大家来主日以心灵跟诚实敬拜嘛。
哦，那就都写出来好不好？你不要让人家觉得说，
周报的这内容不是不想写，周报的空间有限，你这都写了，怎么哪儿写这个？
这中间有猫腻，有阴谋、
你都写上，哪儿有位置写这个奉献的数字呢？
哎呀，我们还没提到这个问题，好不好？
这是没提到，但是我就是说，这个做周报的童工很难。我就做周报吧、
你就做过周报是吧？
对，像您这样的说，那我这周报就是写的太多了，美国还是不是还得把生命记也引用上啊？
要不然你底下就注一句嘛，来主日不能算是敬拜，你要来主日以心灵和诚实来就算是敬拜，而且你没有来主日呢也可能在敬拜，这都要写清楚啊。
没有来主日就拿不到周报，知道吧？就
因为这个主日崇拜主日敬拜已经成了教会的大棒子了。
哎呀，
打击左派，打击右派，你没有来敬拜，你基督徒怎么可以逐日不到教会来敬拜神呢？
左派右派呀，没有那么多，就先打击我们这种小迷羊。
所以你看看我们的用法很不一样，在新约里面对于敬拜这个词啊，它的用法是讲到我们在神面前的态度，而且呢往往是讲到个人，不是讲到聚会。聚会的敬拜你可以在启示录里边看见，但是你在地上你要把这个东西我们聚集就叫做敬拜，是有点扯了。
哎，不是，是这样的，就是聚集呢可以一起敬拜， 但是敬拜呢不一定非要聚集在一起。
哦，但是你聚集，假如不是每个人的心被恩感真真正正的都来到神面前，你最好还是先别把自己叫做敬拜，对不对？我们对于成圣这个词，哎呦非常害怕用，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但对于敬拜这个词呢，哎，根本还没入门了就已经，时间还没到都已经在桌报上打好了，好像我们这么一来就真的是敬拜了。
那你总要有个目标嘛，就是总要让这些还没有想要来敬拜的人知道，嗯，这个是来敬拜了，至少明天得穿个人模狗样的，对吧？
这个月饼的目的是什么呢？告诉你不要上当，你不要以为你去了，
不要上月饼的当吗？
不要上非月饼的当，不要以为人家告诉你说你去了主日，单子上写主日崇拜、主日敬拜，你那个就是去敬拜了神，这是第一。第二呢，当人家把这个高帽子往你身上戴的时候呢，你不要心虚，你不要理亏，我就是没来你这儿就是了，并不表示我不是一个敬拜神的人。吕底亚还没信主都叫做敬拜神的人，他只是在那寻求，从慕道的时候就已经叫做敬拜神，素来敬拜神。现在都信主了，有基督的灵在我里头，我对神的确有个敬畏的心，你怎么说我不参加你那个活动就叫做没有来敬拜神呢，对不对？你这个底气你得有啊，因为现在错用了这个话嘛，错用话的副作用就是说反过来啊，我只要来我就是来敬拜了，这更麻烦了。
这周日只要去磨下阳宫就行了，这个跟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没什么区别。
人家是基督徒，你不要把人家当佛教徒来想。
但是基督徒如果用，哎，我们敬拜神的方式是不是不能按照这个拜偶像的方式来敬拜神啊？
那当然了。
那不结了吗？如果是用这种当拜偶像的方式、拜佛的方式来敬拜神，那本质上还是在拜佛呀。比如说我们上次说的修行靠法利赛人，对吧？你信了主，信了半天，最后还是得靠法利赛人这个成圣、这个。
你看见国家主席，你也得站起来唱党歌啊，对不对？那个不叫敬拜吗？那当然连在一起的，我们现在不单是说主日敬拜，主日敬拜里面还有一个特别的程序叫做什么？敬拜赞美，赞美敬拜。
现在我跟你说啊，这个敬拜这个词你是多年没去别的教会了吧？敬拜这个词现在已经被用到一个什么程度了呢？
什么程度？
我上次去我姐他们教会，
嗯，
我姐说那个姐妹你知道吧，我说哪个姐妹，她就是那个带敬拜的。
带敬拜的、
啊、带敬拜的，带敬拜，什么叫带敬拜？
他有个带敬拜官，
诗歌的，所以诗歌唱歌那个部分叫敬拜，不是到教会叫敬拜。你到教会，你不是唱诗班的，或者今天都张不开嘴，这个嗓子没声音，这都不能叫敬拜的。
嗯哼，我不但去敬拜，我还有跟着人家带我敬拜。然后这个带我敬拜的呢，现在都是姐妹。大部分的姐妹穿的还是中规中矩，有的姐妹那裙子穿特短，
多短算短呢？
这就不讲了，这就不讲了。有的姐妹上去翻译，哎，她那套衣服啊，真是惹眼。她上去带敬拜，你看看她，这都是不断演变出来的名词。我如果跟听众朋友讲说，蒙哥信主的时候还没这套，连主日崇拜都是还比较新的名词。以前我们就是说主日聚会就是了。
啊，因为您在聚会所信主的吗？
没有没有没有，我在堂堂正正小士顿，我们叫休斯顿，他们香港人叫做小士顿，小士顿，但是我们威口弟兄姐妹把它叫做猴子屯啊。
嗯，
华人教会，我们就这么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我在那个地方信主的。
小士顿华人教会。
对啊。
哦，您在那儿信主的？
那是我们在南正街。在那以前呢，我们在台湾叫做做礼拜，当然你礼拜就是说敬拜的意思一样的。
做礼拜跟做弥撒有什么差别？
这个词呢，不是每个教会都这么用的，我们常常就是说主日聚会，主日有一个聚会，这个聚会的本身并不能代表你来崇拜，你来敬拜，你来礼拜，不通的，这完全是不通的，在新约里面也没有例子的。因为刚才讲了，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在这个灵的底下呢，伏在神的面前自卑，我们把他当有的荣耀，他当有的地位归给他，这个叫做心灵与诚实敬拜。那你可不可以一起，有几个人一起这样？可以啊，可以啊，但是这不是一件特别的事情你去做的。那现在不但是如此呢，从差不多1960年开始，从美国呢，从英国呢，就开始有大批的有恩赐的人，会唱歌的人， 他们开始提出一些东西叫做赞美敬拜，就是什么意思呢？他把两个字去掉了，就是诗歌或者是音乐，他基本上他是用这个东西，他认为用这个东西作为聚会的一个程序，一个媒介，把主的灵带到我们中间，让所有的弟兄姐妹呢心被恩感，是这样的一个运动啊，而不只是说只是唱一些传统的诗歌，而只是有一个人在那边讲到，他要大家先进到这一种的音乐带进来的主的同在啊，或者说某一种的气氛，或者说某一种的情调里面，这个逐渐逐渐成了风气呢，就在华人的教会里面，美国的教会里面成为不可少的一个节目。
嗯，
那也有一些的教会，尤其是一些我们这个黑弟兄的啊，黑姐妹的教会，他们整个聚会就是这个东西。
嗯，在网上看到过，
很热闹的。
尤其是我来 Houston 的时候啊，我们去了好多美国教会，
嗯，
白弟兄白姐妹的这种也是的。哎，上面这个人唱着唱着就跪下了，我也不懂，这个可能真的是敬拜。
对，
全会众都跟着一起。
对啊，全会众跟着一起来呀、啊，唱得非常热情，有的时候就完全停不下来呀、啊。那这些东西呢，你说它是新的吗？以前没有这个所谓赞美敬拜这个环节的时候，难道弟兄姐妹就不受这个感动，就不因为诗歌而受感动吗？受感动
啊。哎呀，但是这个有当然是很好的，你非要弄一个那种节节型的吗？你看这个诗篇150篇不也说吗、
嗯、
要用脚声赞美他，鼓瑟弹琴赞美他、嗯、你看这个
大声的博是吧？
对呀、啊、这赞美这怎么了？这是到底怎么了？
就先举个例子说吧，相信你也有这种的体会吧。你刚信主的时候来到一个聚会里边啊，不管是团契是教会是人多是人少，最让你感动的就是什么？唱诗歌。
诗歌嘛。
这诗歌有没有一个什么的敬拜团啊？有没有一个领诗歌的啊？领诗歌的这个啊，我们不能叫他姨了，对不对？现在领诗歌的都是小姐，有的是师母。对吧？
我也领过诗歌呀，
你也领过，
我专门领周五晚上。
那个诗歌一唱，那个、诗歌以前都是传统的诗歌，一唱你就很受感动啊。诗歌当然是一个媒介啊，它为什么是一个很好的媒介？第一，它让我们同心。一首好的诗歌能让大家一下子，他各种各样的不开心啊，肚子饿啊，看哪个弟兄不顺眼了、啊，一下子都被合到这个诗歌里边，所以我们众人就一起被神的灵所感动，来到神的面前。这的确是一种赞美，也是一种敬拜。好的诗歌把大家的心都融在一起，在主的面前，无论是感恩是安静是什么，是一件很美丽的经验。那这个诗歌自己足以让你体会到主的同在。像我们以前在北边那个城所开始的聚会，开始头几个月，尤其是啊，那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你那个琴一弹歌一唱，大家就开始掉眼泪，每周都是这样子，很被神的灵所感动。我自己才刚刚认识主，在我们那个大学团契里边也是，哇，这些诗歌，哎呀，他一唱我们就是流泪，但是没有一个人物在里边，团队在里边，更没有一些年轻漂亮的小姐妹在上面告诉你说现在站起来，现在把手举起来，现在听我朗诵一段，然后有一些是串场的词，那些东西
串场的词我每次都是读一段圣经啊。
他们都有很多，他而且他们在这个主日之前他们一定要练习。那
这个很像是表演。
哎呀，这是我一直不想用这个词，就是说你要晓得你要把主的同在带进来呀，本来没有你能够带进来，加上你是多了还是少了，你是让弟兄姐妹分心了还是专心了，你是让弟兄姐妹同心了还是开始心里对你有看法了。
这个就是我当时刚加入这个诗歌敬拜团，我们是周五晚上嘛，周日的那个是需要有一定年纪才可以的、
哦、
然后像我们这种年轻的就在周五，
还有这种讲究，
就是发现了这个规律，没有明说，不够年纪不够一定的资历是不能在周日的、
嗯嗯、
有一个姐妹他说他认识您吗？哎，小园子，你们站在台上的人，你们到底是为什么而唱的？为什么而做这个事情的？其实台下的人非常清楚， 不是看不见的，福音朋友都看得见。
对
啊，我说对，哎，我也在想这是要暗示我什么吗？我说啊，怎么了？刚才有什么问题吗？刚刚我在上面有什么问题吗？他说啊，你有在上面吗？啊，我又安心了。
安心了。
那你要表达这给我干什么？他说你能不能跟你们那个同工们有一些交通？你们在上面的时候呢，人都看得见的。如果是表演呢，台下人太清楚。我上一次也说过，我们的师母呢，在我刚信主的时候，他就说过，他说，你刚信主不要有在人前的服侍。但是当时呢，我们的同工里面很多人不明白这个，
这问题是很严重的，对。
对，他就是刚刚信主，还没有受洗，在美国教会跟这个华人教会反复横跳的一个人。当然，他最后的也确实是黑历史哈，我就不想说了。这个人他是信主了，但是呢做的事情简直让我们大跌眼镜。那这个人他就只是刚刚觉知，然后就被那个团队里边的人就叫去了，然后一定要顺搬硬套，就是在美国教会的那个诗歌一定要搬到华人教会
来，
因为我们教会呢，我们高牧师是一直非常强调喜欢用这个传统诗歌，我也喜欢，非常喜欢传统诗歌，所以他就一定要这种心弄的一些，你知道的，现在有些口水歌呀，那个一句反复唱，哎呀，然后什么都是以我为中心的，这种其实真是一场闹剧。
对呀、
啊，那因为有这样的人加入，我就不想
愿意去了，就不愿意去了。这里边的问题其实是非常非常深的啊，因为大原则是这样，诗歌如果是一首好的诗歌，它是能够直接感动人的，它能够把弟兄姐妹的心团在一起，并且让我们能够啊，真的是体会到神与我们的同在，这是一件好事情。嗯，
对对，确实体会到我们是来自四方的，对吧？
嗯，那个这首，你这句话不错，可以写成一首歌啊。嗯，
哦，是吗？
那有谁胆敢把自己摆在这样一个神圣的环境当中？你说我来带带你们吧，我来领领你们吧，我来参加一下吧，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你很可能是在献所谓的反火。嗯，
可能就是嘛，本来就是，
本来就是，这是第一层。
说这么保守，然后让那个最重要的话让我来说，得罪人好不好？
就是我，不是吧？你这个
就一次说到位。
你洞察秋毫，明察秋毫，我都还没讲到那，你都把我讲出来，这是第一层的问题。这第一层的问题太可怕了，我是绝对不敢的。第二层的问题就是说，这个诗歌本身它的素质的问题。
嗯，
为什么喜欢传统的诗歌呢？传统的诗歌都是经过时间去淘汰过的诗歌，那有明显明显的圣灵的同在。比如说这个十字架，十字架，我一点都不会觉得奇怪，我们到了天上还在唱这首诗歌。
我当时就是这首诗歌一下就抓住我的心。
嗯，有很多很好的诗歌，它的调子一点都不浮华，一点都不俗气，它都蛮清爽的。然后那个歌词呢，写的句句都是很实在的，能够打动你的心的。啊，这样的诗歌你在聚会里面一个很简单的乐器啊，比如说钢琴，大家听的都已经很习惯了，不会让你分心的这种乐器，大家唱很好嘛，你为什么还要再加一些东西在里面？那一些的诗歌它的本身的品质好，素材好，所用的媒介呢很少，就不会有问题。但是自从这种赞美敬拜运动开始以后，我们一下子加了好多东西。在北美呢，
架子鼓
架子鼓是一件事情啊，架子鼓一进来的时候呢，首先你让教会就分裂了，因为有些老先生老太太，甚至不是老先生老太太，我们这辈的人不喜欢那东西到教会来，我们不习惯，我们觉得这东西我很难想象彼得坐在架子鼓后面打，主耶稣拿个贝斯吉他在那边弹，这个我原则是你觉得主耶稣可以跟我们一起唱的诗歌就好了。
现在的就是我昨天也在网上看到 YouTube 上面看到一个视频，陪伴类的视频。这个叫什么？耶稣跟我们一起喝咖啡。
嗯，
就是他现在的人呢，就不管是诗歌还是这种谈到主耶稣的话题，大多数都是围绕着我的需要要被满足。
对对对，这个我呢是不用改变的，原来的我，我现在在这个环境长大，
对
不对？我是个宅男，我有宅男歌啊；我是个小混混，我有小混混歌，都原模原样就上去了。
嗯
嗯，在美国 他从60年代就是说美国这个嬉皮士开始的时候，他们也有很多的运动，也有很多的这些很迷失的人，他们变成基督徒，也有很多的歌手变成基督徒，那他们就进一步把他们的音乐呢直接改变成诗歌。那些的诗歌你现在回去听的话，就会觉得它非常的粗糙，可是当初呢主的确用在他们那批人中间，这个我是一点都不反对的，你们那批人大家能够在一起都信了主很好，可是你要是把它带进一个现成的教会，要把它变成一种运动，要让所有的人都接受你们那样的音乐，你们那样的架子鼓电吉他又蹦又跳的，这个是本身对其他的弟兄姐妹不要说别的是很分心的事情，以至于他根本就没有办法从你们所说的赞美敬拜里面得到那个主的同在，反而让他觉得很不开心。赞美敬拜这种活动这种节目还有一层的问题，这是你学音乐的人一定知道我在讲什么的，就是一个音乐家最难去掉的就是他的表演欲
啊，
他觉得自己在表演是绝对是兵家打击。你要学音乐的人，你要做一个好的音乐家，让人家能够专心在你所演奏的音乐里面，完全是为了呈现你所弹奏的那个作品，而不是呈现你自己。
哎呀，舍己嘛，
这舍不掉的，这不是说我要舍己就舍。你把这种年轻小姑娘让她又排了演，又穿了漂亮衣服带上去唱，这是非常非常招惹人的，也可以说非常惹人厌的。就像你那个姐妹讲的啊，底下的人一看就看出来，对会众、对教会、对那个聚会、对他自己尤其一点好处都没有。
对了，这个我们以后在服事这个话题上面还可以讲，就是确实是到底什么是服事，这些是人要的吗？而且这个人前的这个真的是对谁有好处呢？这个事儿，
对，你再把自己这个团队叫做赞美敬拜，我们来带赞美敬拜。然后我的祷告啊，我到时候叫大家站起来啊，举手啊，什么通通都是你在导演。你这个对于主的同在来讲，那真是叫做乌纱的手，真是叫做献繁活。你不如把它去掉啊，就让大家老
没献都不一定。说实话，就献给自己的。
你可以这么说，你把它去掉，看看会不会有主的同在。啊，你们假如真的是想做，你很有感动，做你专门做一个聚会好不好？专门你们做一个诗歌的分享聚会，你们来带可以的。但是你每个礼拜天，你真的有这样的高油把主的同在带进来吗？还是你就是在那自己骗自己呢？是不是？
我们教会的都是礼拜天都是传统诗歌。
那还真的是还蛮不错的。嗯，但就算传统诗歌，现在好多的教会有的师母他说，哎，我们要有一个风琴，有一个钢琴，我在这边弹，你在那边弹，弹的叫满天飞，稀里哗啦稀里哗啦，这是他表演的所在。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用的基本上是这种西洋音乐啊，加上中国调子，有的时候大家对于音乐的素养呢可以说不是很深啊，尤其在美国很多是念理工的人，因此我们所受的感动往往是一种效果的感动啊，不真的是从主来的感动。有的是用煽情的，有的是用这种人多的啊，人多一唱呢就觉得有点气势，你觉得很感动，这种是不是真的圣灵的感动呢？啊，你日子久了就晓得了。讲到这里我想就差不多了啊，这个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说呢，你不要以为你来了这个就叫做敬拜，你不来就叫做没有敬拜。你不要以为在前面的喊一喊说以色列的人是以赞美为宝座的，我们这样主耶稣就上了宝座了啊，你不用被他忽悠。这个赞美敬拜是很最近才发明的一个名词，作为一种运动在教会里面推广，它的年纪还不到100年啊。你可以不要他，你可以拒绝参与，没有关系的。
嗯，
你在那边，你在台上非常用力的、非常专心的，出了很多的汗，哎呦，我要专心把这个赞美敬拜做好，对不对？哎呦，把主的同在带进来。哎呀，我告诉你，主的同在不是这么带的。
嗯，
你不用再费这么多的力气了，好不好？回到圣经里面看一看。圣经里面哪有这个东西啊？你说有啊，米利安怎么样怎么样呢？底波拉怎么样？那都是旧约的事情。你有这样的机会，当然可以，并没有律法禁止，但是你最好确定，当你这样做的时候，能真的把主的同在带进来，不是只是唱了一首你很喜欢的歌， 其实大家是空旷的，里面就等你下台就是了。嗯，
您说的这个是会众不一起唱的吗？只有诗班唱的吗？
这是带着会众一起唱的，他们这个才叫赞美敬拜。诗班献诗反而简单一点，是献诗，因为他们真的就是要唱一首诗歌给我们听嘛。他们练习的声音也很好听，有的时候大人，有的时候小孩，对不对？那
这个我就不理解了，为什么要献诗？
他们喜欢。
献给谁？
他们说献给主嘛，没要你参加。
那为什么要他们献？
你没有要他们，是他们要献，不是要他们献。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献？
你可以献呢、啊。你可以献。
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在那个时候献？
你去跟牧师讲嘛，我现在要献一首小园子拉小提琴。
我们教会没有这个，我是到了加州那个教会知道有这个诗班，还要献诗。
特别献诗，对吧？
献什么诗啊？我就不明白献诗献给谁？
他们说是献给主嘛，就跟献花一样的，对吧？
哎呀，此处省略一万字。
加略山顶，救主受伤，荆棘冠冕戴在他的头上，世人罪无一身背负，羞辱他独自鲜血真滴滴流淌，流出天父的爱奇妙非常。快来靠近耶稣，快来靠近耶稣，来到十架跟前靠近主。山顶，救主被钉，他受他脚留下钉痕深深，地上传出恳求声音，父啊，求赦免他们。救主鲜血真滴滴流淌，流出天父的爱奇妙非常。快来靠近耶稣，快来靠近耶稣，来到十架跟前靠近主。山顶，救主舍命，天父面前带来赦罪恩典，带着我罪来见耶稣，带着我伤来见主。宝贵救主鲜血真滴滴流淌，流出天父的爱奇妙非常。快来靠近耶稣，快来靠近耶稣，来到十架跟前靠近主。 快来靠近耶稣，快来靠近耶稣，来到十架跟前靠近。